我们先翻开马太福音，我们翻到第七章24节到27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这几天读过好几次。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找着了好不好？请我们同声的在主面前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来。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我们这几天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思想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主给门徒们的教导啊，我们从最后主结束这一段教导他所说的话，我们看见这一段话语的重要性跟我们的关系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话是为着我们在生命中去实行，让我们去经历的，这样子去实行去遵行主的话语，我们经历并且得着他的时候，就好比一个聪明的人，我们能够把房子建在有根基好的根基，就是磐石上面啊。这一段的话语是关乎基督徒的根基的问题啊。我们在前两天我们已经交通到这个根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自己，当我们遵行他的话语，我们经历我们的主得着他的时候，我们就是得着他的生命，我们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有长进。在我还没有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要稍微在一个点上面和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分享因为昨天早晨分组的时候，我们那一组有一位年轻的弟兄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我信了主耶稣我就好好的爱主追求主就够了，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还要提到奖赏这个问题呢我们因为讲到国度今天主的国度就是天国呢，在世界上面是隐藏的，它隐藏在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它隐藏在教会的里面，但是世界上的人看不见，世界上的人也不知道也不承认。但是我们讲到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说，不仅建在我们人活在地上有一个今世这个今世相当的长等到主耶稣回来了以后，在地上还是有物质的这个地，还是有物质的生活，也还是有时间，但是那个时候在地上就不是像现在人在地上掌权，乃是神的儿子，就是曾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在地上活出了神所要那合神心意的人的样式，所以主在地上的时候自称他自己是人子。那个时候呢，神的儿子就是曾经做过人的人子，他要得国，他要在全地掌权。那么他不仅自己掌权，他盼望每一位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女们都跟他一起进到那个国度，和他一起来掌权，这个是奖赏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是为着奖赏去爱主的，我就是为着爱主而爱主，好像我比别人清高一点。但是这个是主的话语主为什么要把这个奖赏摆在永世和今世中间，有一段来世，有一千年呢？ 好，我们想这个是神对于每一个信耶稣基督属他的儿女身上的一个心意，一个美意，一个美好的旨意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一个权柄，我们做神的儿女。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做见证，我们真是神的儿女。我们祷告父神的时候，我们呼喊他做阿爸父亲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甜美，充满了爱的感觉。在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模仿别人，但是你得不着那个经历。我们真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想，神他有这么多的儿女，他盼望这个儿女呢，不仅活出他儿，享受他儿子做我们的生命，并且他盼望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就好像我们人间的家庭，我们人间的做父母亲，如果我们有了孩子以后，我们看见孩子成长，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亲的心里面都非常的欢喜，对不对？每一个孩子成长了，到了一个年龄，他就应该有他那一个身量该有的表现，是不是呢？啊，比如像我自己的孩子，我回忆一下，他们小的时候，我的女儿呢，很小就开始会说话，9个月就开始说话，每天早上起来呢，我们就听见他站在他的这个 crib 里面，好像就是演讲一样，像个小鸟一样。其实他就几句话，其实所以就，但是他就站在那里讲得很开心。但是我这个儿子啊，2岁半，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也不哭，一点声音都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我做父亲的心里很着急啊，我这个儿子是不是有问题？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正常的生命，经过时间，经过好的爱的栽培和管教的时候，他应该长出他该有的样子。这就是时间在神儿女们身上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啊，主希望我们借着时间，借着主给我们的各样的环境，再加上他给我们属灵的供应带领和他爱的扶持，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应该长大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能够呢体贴并且认识父神的心意，啊，我们能够认识并且体贴并且有意的我们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呢，为着这个缘故，他在时间中带领我们，他在时间中给我们各样的环境来栽培我们，啊，那么每一个人呢，我们怎么样用时间就显出我们身量的长大。弟兄姊妹，若是一个家庭的儿子，他光长了这个外面的这个高度体重，但是他的性格一直留在做小孩子的那个阶段，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做父母亲的会不会满意，会不会喜乐？我现在请原谅我这样讲，如果我讲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实际的经历，请大家原谅我。我在侍奉中，我现在碰见好多现在这个时代的家庭，父母亲用尽了爱心，用尽了财力，用尽了我们自己最好的计划来栽培自己的孩子，出去读了非常好的大学，结果这个孩子回到家了以后就不工作，天天住在家里面。我自己碰了好多了，各处各方各地现在都碰到有这样的家庭。这些父母亲年纪大了，头发白了，他们越过越忧伤。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也可能发生这样事情，并且正在发生这样事情。所以神在他的救赎的计划里面，他有一样事情为了激励我们好好的能够追求在生命上长大，所以就有了这个奖赏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这神爱我们。我年轻的时候不能体会这个心，到了今天我这个年纪，我越来越能够体会。我自己看我的妻子管教我的孩子，他常常是用奖励的方式， 他不是用体罚的方式，但是你得不得这个奖励，那就是一个管教。所以我的孩子们呢，从小做事情他就变得很自动自发。亲爱弟兄姊妹，主愿意我们在属灵生命上面长大成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被磨成神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好叫他在所有的儿子中间做长子，好，我们能够同享他在父里面所得着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奖赏，这是国度。好，我希望大家不要被地狱的火怕的吓的，所以我们说主啊，我不得不爱你，那个爱啊，不是太美，而且那个爱也不会持久。弟兄姊妹们，神从来不用恐吓的方式带我们。我们知道中国父母亲啊，孩子哭孩子闹啊，我们就吓他，对不对？警察来了你再哭。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好像是不是神也这样带我们呢？不是的，神希望我们有一天，我们今天能够尝到主耶稣的甘甜，看见他性格中间的美丽。弟兄姊妹，我们就爱慕有一天我要长大，爱慕我在时间中我能够得着基督，我能够像他。这个是他为什么要给我们奖赏。所以在，而且这个奖赏呢，如果我们得不着这个奖赏，那么那一般没有进到国度里面与主一同享受他的丰富，与他一同掌权的儿女们，主还给我们那一千年的时间一个机会来成全我们。但是那个成全只不过把我们的没有背负掉的那些败坏不属于基督的东西把它烧掉，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积极的去享受并且得着主自己。好，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大很大的亏损。如果我们明白了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样神在他救赎的计划里面有这样的一段的安排，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父神的家中做一个讨他喜悦的儿女，好，我们在生命上能够长大。所以我们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一段圣经，主特别讲到我们为着得奖赏，我们首先要立好的根基。那么这个根基是立在磐石上面，所以我们在立根基的过程中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在我们身上它的表现是什么。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头的时候，那七种的福就告诉我们这七生命里面的七种自然的表现，七种的美德。在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诚实的回到主面前去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实在是在我的里面。好，所以昨天早晨我们分组交通的时候，有位姊妹说，我实在知道在我里面是有两个感觉，是有两个声音，只是多带的时候呢，我是把主的那个感觉放下来了，主的那个声音放下来了，我照着我自己的意思做。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挣扎，主让我们学会去分辨它。我们会分辨了，我们才会跟随耶稣基督，我们才知道我是在跟随主，我不是在跟随人的观念，我不是在跟随环境给我的这个限制。亲爱弟兄姊妹们，主教导他的门徒们，让我们认识这个生命，并且让我们认识在我们跟随这个生命的感觉的过程中，那个拦阻我们的事物是什么。原来的拦阻我们的事物不是外面的环境，当然也有外面的引诱，但是如果我里面没有我的己生命的话，这些引诱对我就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力量，是不是呢？弟兄姊妹们，那个真正拦阻生命长大的是我们的己生命。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后面一半呢，主讲到这个己生命和那个属天的生命它之间的一个对比，非常的清楚，是不是呢？如果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就知道，哦，原来这个是我的己生命啊，我需要把它放下来。一个人呢，我们没有力量觉得很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到主面前去祷告，圣灵就来帮助我们，主就来加给我们力量，是不是呢？ 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有一个心愿，他说：父啊，只是不要照我的意思，愿意我愿你的旨意成全。主祷告的时候，他自己是非常用力的，他愿意顺服，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汗如同血点一样滴在地上。我们读圣经就记载，当他祷告完了呢，就有天使来加给他力量。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做人的时候，他也有感觉到没有力量的时候，但是呢，天使来加给他力量。我相信那位天使呢，乃是圣灵。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们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加给我们力量的，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叫我们因信耶稣，因信他，所以基督就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可以过的生活。所以我开头的时候我讲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表现，好像我们认识他，也知道那我们的己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那个顽强，好像我们去依靠我们的主。那么马太福音第六章就告诉我们，若是我们有了生命的感觉，有了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昨天晚上我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生活，我们可以称它叫做属灵的生活，我们也可以称它叫这个属灵生活的特性就是里面的生活，我们是活在主的跟前。好，那么今天早晨呢，我们要借着马太福音第七章和弟兄姊妹交通到一些关乎侍奉和追求主的一些的原则。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特别看见主要教盼望我们在地上呢，每一个属他的儿女，我们都是有智慧的，都是聪明的。或者也可以这样讲，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呢，我们是一个谨慎的人，不是一个无所谓，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人，所以我想请弟兄姊妹先读几节的经文，在我没有把整章圣经一起读过的时候，我先读几节的经文，请大家读第七章第十三、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再读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我们就读这一节。在这几处的经文呢，我要和弟兄姊妹先讲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要清楚在我们的前面有一条路，我们应该是走在这条路上面，或者在这条路上奔跑的人。这个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心里面都能够很清楚知道这件事情，当然在经历上面你我怎样去得着它呢，这是我们要在主面前个人的追求和祷告。我要先讲今天我们人在地上生活，特别讲到在基督徒的中间，这个路的问题啊，是最混乱的一件事情，也是最叫人困惑的一件事情。我要稍微的用一点的例子来做说明。比如像今天我们信了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呢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一个极大的宇宙的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碰见许许多多都信耶稣基督的人。像这一次我来的时候，我在飞机上面，我还没有上飞机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等一下谁要坐在我的旁边，求你安排。结果我上了飞机了，我旁边坐一位老太太，那我们就稍微有一点交通最后呢，我问她你信耶稣吗，她说我在 Four Square Church 聚会那我就想跟她交通一点。你看见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问你信耶稣吗， 他说我在哪里聚会，这意思就告诉我他信耶稣，但除了信耶稣之外，在哪里聚会，说出他走什么样的路。他加了一句，他为什么我在那里聚会？因为这个聚会呢很开明 ，very open。弟兄姊妹，你看啊，其实这是一种的情形。我们碰到不同的弟兄姊妹们，你就发现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身上好像都有一个特色，都有一个特色。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大家清不清楚，我说明一下。有的人你碰见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是他的特色。那你很清楚知道他是福音派的弟兄姊妹的，这是基督徒中间这个我们讲不必避讳了哈。这是福音派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叫做 Evangelical Christian。那么碰到有些人呢，这个方方正正的圣经上面怎么说那你都知道，这个是基要派的弟兄姊妹们这个 fundamentalist 他们什么都需要回到圣经，这是非常好的。我们应该碰见这种情形，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要敬尊重他们但是我说出他这种特色就告诉我们，那么有些弟兄姊妹一碰到你就哈利路亚阿们，那这是什么派的呢碰到人就给他按手斥责魔鬼撒旦，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人我常常碰到弟兄姊妹，那这个你很清楚就知道他是灵恩派的人。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特色呢？因为他们拣选一条路来走。那你我今天走什么路呢我自己早期在一个地方服侍，我们在家里面有一点的聚集，后来主感动我们呢，我们应该在一起为着主合一的主教会的合一做见证，所以我们就在一起拨饼，就有好多基督徒来参加。那么有一次我们拨饼完爱宴，我们就在一起交通，大家说自己对主追求的认识，结果就有一个弟兄讲我是灵恩派的，有人问我们怎么办呢那么灵恩派的就希望所有弟兄姊妹都跟他走同一条路，是不是呢？今天福音派的弟兄姊妹拉所有人跟他走一条路，主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儿女们是不是给我们很多的路呢？不是，在刚才我们读的十四节十三节，主讲得很清楚，在地上在神的眼中看，人类只有两条路，只有两个门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那个门是宽的，路是大的。今天世界上的人他们走那个宽的路进那个宽的门大家都往那里走我在95年带我的儿子女儿去香港香港人很多我们住在这个 Oregon 的乡下，说我这儿子一到了香港兴奋得不得了我从来没见过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的出去玩呢有一次我们自己出去坐地铁他到那里就不见了我急得要命，那么多人呢怎么都那不见了，后来好不容易真祷告主，好不容易看见他在那里，问他你为什么往那里走呢？他说那边人很多我就跟着去了。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很好笑，是不是？但是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也是这样我们看哪里人多，看哪里热闹看哪里，或者我们在想看哪里兴旺，这个好不好呢？也可能好如果那里真的爱主，但是不是这样，我们需要认识主给我们的路，我们要认识主给我们的门。当然我们如果讲到这个门呢，就是一个人信耶稣得救，主耶稣讲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出入都得草吃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要告诉人，我们不是讲你有什么需要我们不仅要讲人有需要，我们要告诉人说那个需要的满足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能满足你我们要把这个讲清楚，叫人得救，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他认识他所信的是谁 而不是他接受的一些的道理或者接受人的情感。弟兄姊妹，这是进窄门，但是进了窄门以后啊，有一条路要走啊。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也少。在英文里面也是这样讲，他说呢，那个永生道路的门是窄的，那个路也是小的，或者那个路啊是受约束的，这个有一个英文翻译叫做 straightened way， 是受约束的路。所以在这里主告诉我们说，他神要达到神给我们的目的，那一条路乃是生命的路。我们中文把它翻成永生，原来它没有这个永远这个字，它就是说 the way of life， 生命的道路啊。弟兄姊妹，这个我盼望了，弟兄姊妹啊，在我们一信主我们对救恩有了一点的经历，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能够很清楚。所以别人问你你是哪一派的，我们要说或你走什么道路，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他说，我是走生命的道路，我是进过窄门的人，我现在我要走那一条小路啊。弟兄姊妹，我要走那一条窄路，这条窄路叫做生命的道路。所以我要稍微和弟兄姊妹讲一点这个生命道路的几方面。第一方面呢，我要讲生命道路的原则啊。第二方面呢，我要讲生命道路在走生命道路的人身上，他的表现，他的生活和侍奉是什么，或者他的拣选是什么。那第三个我们讲走生命道路的人他的追求和经历是什么。最后我们讲走生命道路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好，首先呢，我讲到这个生命的道路它的原则，第一个乃是信心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凡事他借着相信神来依靠神信心呢，叫我们能够得着出于神的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经历里面就很清楚神告诉他说呢，亚伯拉罕呢，你不要担心，你的仆人呢绝对不会承受你的产业唯有从你自己身上所生出来的，那才能够做你的后裔，承受你的产业亚伯拉罕呢听了真是很高兴，这记载在在创世纪第十五章，对不对？亚伯拉罕就相信了神神就称他为义，你看多好他不需要自己去努力的修行，神就称他是一个对的人，因为他相信神。但是当他相信了以后呢他就开始盼望快快的能够得着神所应许的。结果过了一年呢，他的身体也开始老迈了他76岁了，他的妻子呢就跟他讲说，你看我们一年了是都没有怀孕，所以呢就用了人的方法，他的妻子就把自己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就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但是他以实玛利生出来以后，神再没有向他说话，有14年之久，神没向他13年，一直到他99岁，神才向他说话，就告诉他说呢，你要行割礼明年到这个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孩子在第18章主告诉他。我们看见最后呢，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在撒拉的感觉里面，他说凭着我们绝对不可能有孩子，但是他相信神，神说的是，所以那一个以撒乃是神给的，是出于神的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道路。我们每一件事情只有是从神那里得着的，将来神才能够接纳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走生命道路我们要认识的一个原则今天你我凭着我们的热心凭着我们的热情，我们为神做的，弟兄姊妹，只有给主造成麻烦，不会给主带来快乐，也会带给我们很多的麻烦和痛苦。 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就知道，到今天中东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就是亚伯拉罕帮了神的忙啊。第二个，生命的道路的原则乃是十字架的原则啊。这个十字架不仅是主耶稣在加略山上面为我们代死那个十字架客观的那件事情，并且这个十字架乃是坐在我们身上与基督的十字架有交通的那个原则啊。那么这个十字架的原则呢，在我们身上就是保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走在这条路上没有出于自己的东西。因为十字架对我们的肉体是一个审判，对我们的肉体是一个炼净，对我们的肉体是一个除去啊，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面，我们要看，如果这个人说我走的是生命的道路，你要看他身上有没有这两件特性，他是不是走在信心的原则上面啊，他是不是肯接受十字架对付他自己的肉体啊，这是我们很基本的哈、啊，弟兄姊妹们，盼望大家啊，可能今天你只是听到一些的名词，但是我希望大家里面有这个意念啊。我们以后出去呢，碰见无论我们碰见许许多多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有各式各样的表现，我们要把这一方面的交通给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乃是走进窄门，走窄路啊，这条窄路是什么呢？是生命的道路啊。然后我们再讲啊，这一个生命的路，走在生命的路上，碰见实际的事物的时候，它的表现在一个人身上，它的拣选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读到第21节，主说呢，唯独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啊。一个走生命道路的人呢，他非常留意这是不是神的旨意。每一件事情呢，我们要问，这是人的需要呢，还是神的旨意？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肉身中啊，他不是随随便便的行神迹的。如果今天你我有这些恩赐和能力的话，很可能我们就呼风唤雨了，会不会呢？但主耶稣不是这样啊。我们看见在迦拿的婚宴上面啊，主耶稣的母亲呢着急得不得了，去告诉他，私下的告诉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啊。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了，我们读的话觉得很不近人情，主耶稣不是称他做母亲，主耶稣称他做女人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关啊？弟兄姊妹，主在那里不是因着亲情做事情，他是遵行父的旨意。他说你们的时间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是什么呢？是神说不说话，神做不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道路。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基本都没有学啊，我们就随着环境来侍奉，弟兄姊妹，很容易我们就走了宽的路。所以主讲那条路是要找的，他说找到的人很少啊，进了窄门你还去找那条路，怎么找呢？寻找神的旨意。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清楚知道这个时刻神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们就走上去。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走生命的窄路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讲到他的经历和追求的时候，他讲到他是特别是一个窄，就告诉我们说，在这条路上我们这个人是受约束的。他载在什么点上？我的肉体都不能出来，我的喜好也不能出来，我的意见也不能出来，这个是载。弟兄姊妹，因为被约束过，这个载到一个地步啊，很痛苦的。我有一段日子啊，在侍奉中实在是很受压，所以我有一天到年长的弟兄面前去大大的这个吐苦水抱怨啊。那个时候我也不太认识自己，因为我年轻呢，刚刚蒙召出来几年呢啊，到一个环境里面服侍啊，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个好像啊，美国的军队，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美国正在打越战的最后一段时期啊，我1968年进大学，美国那个时候越战的升级，这詹森总统啊，做这个 总统啊，就派了大批的，那时候美国就开始在年轻人中间征兵啊，所有男孩子到十八岁就抽签了，训练三个月就送到越南战场去啊。那么他们受的训练很严格的，因为我的儿子受过军训，我才知道哇，美国的军人跟我们台湾军人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受军训已经觉得很严格啊，这个我这个儿子他们那个训练真是，我说难怪美国兵能打仗啊。那么我就跟弟兄讲，我说我就像60年代70年代初啊，美国军队他们有最好的训练，有最好的装备，但是上面的这些文官政府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能打胜仗啊，因为一打胜仗呢，别人就要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就只能约束自己。我说我现在在这里服侍就是这样，苦得要命啊，痛的，我只能在同工连长同工面前吐吐苦水。我说呢，我有时候感觉我就像参孙一样，我说我们去吧，弟兄姊妹都说你一个人去吧，弟兄姊妹这个受约束了啊，这个约束哈、啊，我们的己的生命在那里受对付，而且这个约束是元首借着基督的身体来约束我这个人，这个叫做窄路。如果你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我们不会受约束的。所以昨天晚上我讲到大比弟兄了、啊、我真是佩服他这个人，要是我是做不到，他愿意受约束，他到了要见主面的时候，他才说出他肉身的感觉，他遗憾。弟兄姊妹，走生命的路别人不认识，别人不领会，别人会误会。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是那些法利赛人误会他，他自己肉身的兄弟都误会他，不仅他肉身的兄弟误会他，他的门徒也误会他，对不对啊？这个马大和玛利亚打发人来告诉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病了。耶稣说呢，我们仍然留在这里，等了4天才走。等到他要去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们去叫醒我们的朋友啊。这个多马就不高兴了，多马说，既然去叫醒他，表示他病好了，我们还去干什么呢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走生命的道路是不太被人领会的，也不太被人感激的啊。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走了要别人称赞我们的路，那条路就宽了，很同意要别人赞成我的那条路，那条路就宽了。所以我在和弟兄姊妹讲到，在这条路上的追求经历啊，是受约束的，而这个约束的原因是今天我们活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弟兄们他们还没有这个感觉，虽然我里面已经主这样带领我，我也清楚知道是主这样带领我，我愿意受约束。加勒和约书亚他们就这样，最后他们和弟兄们同得产业。弟兄姊妹，这个是生命窄路的特性。最后我要和大家讲到这个生命窄路的结果是什么。第一个，我们能够在地上的生活与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若是你我不走这条生命的窄路，你用什么方法今天去追求灵恩，这样那样也不是和主亲密，那不过是一时的兴奋而已，过去就过去了。这与主亲密的关系是拿不掉的，环境切不断的啊，这是一个爱的连结。这就是使徒保罗讲到，什么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弟兄姊妹，唯有那些走生命窄路的人，他们能说这个话。什么能够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刀剑吗？是羞辱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一切都不是，都不能。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走里面生命的道路，若是我们过里面内在的生活，一定会显出来。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一祷告就把主的同在带进来，他坐在那里不说话，在这里人就感觉 这个有一种的气氛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走生命的窄路的结果。那么另外一个，这个结果，我们的一生见主面的时候，主能够说我认识你。那个走工作道路的人，他行了神迹，赶了鬼，医了病，传了道，但主说我不认识你。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认识的，要清楚知道的，这样子我们碰到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才有力量，我们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们的主认识那些爱他的人。我们在讲啊，最后一个点，当一个人走生命窄路的时候啊，最后的结果，他身上会出现主耶稣的形象。他像耶稣，他像主，主耶稣的性格从他身上流露出来，自然的流露，啊，不需要去，我在讲，不是做出来，想到就有，想不到就没有，因此我们的时候常常都是想到就有，想不到就没有，但是这个在我们身上是自然的流露，啊，这是我想开头的时候，我在第七章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啊，盼望呢我能够表达的清楚，让弟兄姊妹至少你开始有一个意念，啊，我信主，像今天下午我们有弟兄姊妹要受浸，我是进了窄门，那么我现在前面有一条路，我要努力的去寻找走上这条路，啊，我们从旧约圣经的圣徒看见他们的侍奉主多年了，仍然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呼求，我们的神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啊，愿你的道路向敬畏你的人不隐藏，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该有的态度，我们每个人都该有的祷告，啊，都该有的生活。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进入第七章，这一章我个人感觉呢，主讲到生命的追求和生命的侍奉的一些基本的认识。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请大家一起来。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好，我们一记，好，我们先读这一段。我还是像第五章那样啊，我读一段，我们交通一段，好吧？这样大家会比较新鲜一点。啊，这我们一进入侍奉，我们不是去做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乃是去服侍人，因为神的兴趣不是在事情上面，神的兴趣是因着他儿子而在人的身上。弟兄姊妹，我盼望弟兄姊妹啊，一开头就有这个清楚的意念，打得牢啊啊！神的兴趣不是在书本上面，不是在属灵的知识上面，而是在他儿子救赎回来的教会上面。弟兄姊妹，这个点我们要非常的牢啊！我自己刚蒙召的时候，我非常的为难，我说主啊，你要我读书很容易啊，你要我去研究我也很喜欢，但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我在人的中间，说实在的啊，我在人的面前我不知道怎么说话，连我手怎么摆脚怎么摆我都不会啊。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跟我一样啊，年轻弟兄姊妹啊，跟自己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都不知道怎么说话啊，都喜欢跟小朋友在一起，对不对？我刚开始服侍主头几年的，我就喜欢去教小朋友，因为在跟小朋友在一起我最自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了解人的事情，我对人的事情也没有兴趣，我也不敢在人面前让别人认识我，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侍奉乃是因着爱神而爱神所造的人，因着爱主 爱主所救赎的人。如果我们不爱我们的弟兄和姊妹，我们说我们爱神是不可能的。所以使徒约翰讲到，那个爱弟兄的人就是爱神，如果他爱神的话，他必然爱神所生的。所以当我们一碰到人的时候，难处就来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尺度去量别人。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主说呢，你们不要去论断人，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论断，英文呢就是去分辨一下，distinguish 我跟他有什么不同，然后呢我来做一个判断，做一个判断，然后他说你用什么量器，就是我有一个量器去衡量看看他有多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很容易的，这个叫做比较。在神的儿女们生活中间，在世人的生活中间，人很容易比较，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有一句俗话，说什么人比人什么气死人。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人比人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事情。我们比的时候呢，拿什么呢？拿自己的尺度，拿自己的良气去比别人。如果别人比我多，我就心里不舒服；如果别人比我少，我就看不起他。弟兄姊妹，这是人性里面最平常的事情。所以主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是要去帮助人，如果你看见他眼中有刺，你要先除去你自己眼中的良木。我个人领会什么叫做良木呢？就是我们这个人的主观。我们人的主观呢，是很造成在侍奉中的难处的一件事情。一个主观的人，别人向他说话他也听不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如果我碰过有一个弟兄，他出去传福音了，他不管到谁的家，坐下来就说做人真痛苦，你们家一定很痛苦，对吧？有人就跟他讲说，我很好，你为什么要你来我家讲这些话呢？因为他觉得传福音就是这么回事，很主观。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一进入侍奉，我们要和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要把自己的主观拿掉。这个主观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是我们的观念。这个观念在我们身上，有的不好的观念叫做成见。就是这个是我固定的，不管你怎么说事实是什么，我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就是这样。这个是成见。第二个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偏心。人很容易偏心，只要这个人呢跟我关系近一点。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是什么？胳膊是什么？往里面弯的，他不会弯过去帮助别人，他是往自己这里来的。弟兄姊妹，这是偏心。所以一个人呢，一有了这些东西啊，那个不对的他也看成是对的。什么东西都好。弟兄姊妹，这个是在侍奉上面最影响人看见真理，最影响人来到主面前的事情。这些东西都遮蔽基督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侍奉上面的判断如果我们不除去我们的主观，人的爱心里面呢，如果没有智慧，我们爱那个动机，那个情感都是对的，但是叫别人消受不了，叫人难以接受。我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服侍，有位弟兄他真是爱弟兄姊妹，只要弟兄姊妹从外地搬来他帮他找房子，帮他买家具，帮他找工作，所有事情都这个，天天的就好像是他自己家的事情一样。弟兄姊妹得他服侍，心里面都很温暖。但是过一阵子，大家都怕他，碰见他就躲开了。为什么呢？他爱到一个地步到人家家说你这个沙发这样摆不好， 话还没讲完，他就站起来，力气很大，马上就给他摆位，换个地方了。啊，弟兄姊妹，你看啊，这个主观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早期啊，本来弟兄姊妹想说他可以做个长老，他这么爱神的儿女，弟兄姊妹说他做长老，我会考虑考虑。弟兄姊妹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中间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是要帮别人除去他的难处，但是我们说话。我们的没有智慧啊，我们没有先对付自己这一方面，我们出来的时候这不是好的侍奉。我们走生命的道路，在这些点上你就看见我们会失败，但是主会教导，逐渐的这个人他就在主里面呢，他有学习啊。我们再往下去看第六节，我们一起读，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啊，这一段到底是讲什么呢？啊，我个人感觉在侍奉中啊，啊，有一个很基本的第二件事情啊，就是我们与神儿女们的交通，或者跟人的这个对话，啊，这个给与交通。今天我们呢，在主里面，我们有属灵的真理的认识，啊，这个是圣物，啊，我们有美好生命里面的经历，这个是珍珠，啊，我们要把这些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啊，要有一个合宜的交通，啊，圣物告诉我们说，它不是随随便便，它不是普通的东西，啊，这个圣和俗啊是两个相对的，啊。一个是 common， 另外一个是 holy， 啊，这个 holy 是出于神的，是神所给的。那么珍珠告诉我们，它是贵重的，是付了代价得着的，啊，所以他说这个合一的交通啊，第一个我们需要看这个交通的对象，接受的对象，啊，如果呢这个交通的对象啊，他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或者他生命程度还不到这个东西，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好，我讲一个弟兄的啊实际的经历啊。这位弟兄啊，他是很乐意跟神的儿女们啊这个交通认识，所以他因为喜欢呢声乐唱歌，所以他就认识在另外一个聚会里面的一位很爱主的弟兄，他们两个在同一个老师声乐老师的那里，啊，学声乐，啊，那在一起交通了，啊，他们两个，也喜欢传福音，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啊，唱这个福音的诗歌。有一次他们两个，一起开车到一个外地去，要走很远的路，他们两个作伴，啊，所以在路上啊，他们就一路的交通，先从唱歌开始交通起，哇，两个交通的很热络，啊，然后讲到传福音的经历和这个学习，啊，两个交通很热络，然后慢慢的这个弟兄就想，我想多交通一点生命的东西，啊，他就因为他从年轻的时候对于这个住在基督里这个有很多的追求和操练学习啊。所以他就开始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是真葡萄树，住在基督里。他在开车，啊，这弟兄坐旁边 passenger seat。他讲没有声音了，旁边没有回话。再过一下，他还在讲啊，听到打呼的声音了。啊，后来他回来跟我讲，他现在我知道是，我没有不认识听话的对象，说我拼命的灌了，这连灌不进去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把弟兄姊妹能够欣赏能够得着他能够接受的东西给他，而不是说我当然如果是对着所有弟兄姊妹主给我们是给教会的，那是没有问题，但是个别交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认识，我们要分辨交通的对象，第二个我们要分辨这个我们能够交通的程度， 如果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就去拉来谈一些道路的问题，弟兄姊妹，很难的，而且不可能的。第三个啊，在交通中呢，合宜的交通呢是时机。虽然我们有这个感觉，也有主有这个带领，但是我们还需要认识啊，什么时候是主量给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不合适的时候说话，说了对的话也没有用啊。我们需要在这些点上，最后啊才是我们交通的内容和表达。所以圣经里面讲到人说话哈，啊，这个说的合宜是什么呢？在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像什么？像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次哈，为着主粮给我们在一起聚集，我们要等候主的话语。好，不是那个说话的人要祷告而已，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这样祷告。好，叫主合宜的话、应时的话能够赐给他的教会，叫每一个人得主啊，都不会糟蹋，都不会践踏他。啊，这个是侍奉中啊我们要学的。啊，然后再接下来我们读第七节。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啊，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啊，我个人感觉呢，主教导我们在属灵的侍奉中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认识主设定的一个律，就是我们需要追求。在第七节第八节啊，主同样的话说了两遍。第一次他说主是鼓励激励我们众人听的，他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第八节主再说一遍，主是告诉我们说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主这样勉励我们？因为父定下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定律，我们要追求生命的侍奉，生命的长进啊！我们盼望生命长进，我们需要追求这个追求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讲到，你去祈求你就得着，如果我们去寻找，主就让我们寻见啊，我们不会呢自己碰见啊。我们常常会想属灵的事大概是可遇不可求的啊。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这种的态度或者这种的观念啊？比如说呢，病得医治是可遇不可求的啊，比如说呢，这个教会得复兴呢是可遇不可求的。但是真正啊认识侍奉原则的人，就发现所有的属灵的得着都是可求不可遇的啊。我们如果不求，你想遇到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有一个大的啊复兴家啊，叫做 Charles Finney 啊，他就讲到，他说我们不要认为复兴是一件神迹，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他说就着他侍奉的经验，其实神设下了属灵的定律，用在个人的生活，用在教会的侍奉上都是准确的。什么时候我们符合了那个定律的要求，那个结果是必然的临到的啊，复兴是必然临到的。我们问题是我们求了没有， 那我们求了，我们要问，我们求是不是认真的求，是不是确定的求，是不是专一的求。我前几天讲到一位内地会的宣教士，这赋能人弟兄 James Fraser， 他在这个点上学了美好的功课。他到了云南的山区里面呢，去传福音。他开始的祷告啊，他都是 general 的，主啊，你要拯救这里的人，主啊，你要这个，他这样做了6年，人对他有兴趣，但是没有一个人接受。他几乎已经到了要崩溃，要这个得了忧郁症，他得着主话语的帮助。他开始讲到我要专一的求，结果他到主面前问了我该怎么专一的求，主就问他说你要多少人得救。他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度量，100人会不会太多了，100家会不会太多了。他最后他说主啊，我的度量只要600家就好了。所以主就给他600家。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属灵的侍奉，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会有一种心态，我怕我专一的求主不听了，那我就会更没有信心了。我有很长一段日子有这种心态，所以我在很多事情上面我祷告都是很 general 的，主啊，你赦免我们所有的罪。弟兄姊妹，所有的祷告如果要真的经历主垂听，我们都需要非常的专一。就像有弟兄们讲，我们要奉献，我们不能说主啊，我现在全身奉献，是很全身奉献，但是奉献的时候主要问你的情感奉献了没有，你的心思奉献了没有，你的意志奉献了没有，你的手奉献了没有，你的脚奉献了没有，你的耳朵奉献了没有，这个叫做专一的求。弟兄姊妹，你在哪个点上专一，在哪个点上你就经历，在哪个点上专一，在哪个点上我们侍奉就有力量。这个是神所设定的定律。每次当主的话说2遍的时候，第一遍是勉励我，第二遍是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因为这是神的律，因为你们祈求的神定下，我就答应你们。当然这个祈求是照着神的旨意，我们祷告的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有我们的意愿，我们告诉主，祷告祷告，主在我们里面就开始做改变的工作，说话的工作，慢慢我们祷告改变了，我们慢慢寻求主的旨意，最后呢，我们祷告能够说出神在宝座中的旨意，弟兄姊妹，事就成全了。这个是我们在侍奉中我们的学习。若是你我认识这个点，我们就发现侍奉其实是很有趣的事情。有很多我们真的进入英文讲我们 engage 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有很多地方能够 exercise 我们的 spiritual life。我们能够在那里操练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主在这里再提醒我们一件，在祷告生活里面呢，我们就活在父的爱中。他就用了人间的祈求，他说你们尚且不好有儿子来求饼，你会给他石头吗？如果儿子来求鱼，你会给他一条蛇吗？他说我们人不好，我们都知道把好东西给我们，给我们的孩子那么今天若是我们到父的跟前来祷告，我们求，我们其实求的有时求的是石头，但是主给我们饼，你有这种经历？所以我读过有一些弟兄们的建议的他们做见证，他说呢，我祷告有的时候我求得着了主的答应，那还不是最好的有的时候我求呢，结果主跟我说 no， 但是主把上好的给我，因为主知道我求的不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在祷告的生活，在寻找的生活在这个叩门的我们要努力的在主的面前要追求。所以在教会侍奉中好的侍奉不是仅仅把弟兄姊妹 带进周间的例会里面。好，我要很诚恳的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如果你信主了，一个礼拜听一篇道，够不够你一生一个礼拜生活用？够不够？绝对不够，绝对不够。一个礼拜来一个钟头的祷告聚会，够不够？绝对不够。我们需要有追求。今天呢，教会没有追求，但是大家去参加呢各种的训练，大家很热衷。我们把神给我们的身体家的生活放掉了，我们去做那些神心中并不是很在乎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神儿女们不正常的光景，这是我们没有尝到神父的爱的光景，我们才会有这种情形。如果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有追求的时候，神的家是非常丰富的。你读十九世纪啊，在欧洲那个时候，后来的人称他们叫做弟兄运动，他们根本没有名字的，他们每一个人，有的是厨师，有的是医生啊，有的是以前是国教的牧师，他们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在主面前追求的带到聚会里面来，非常的丰富。我最近在读看看他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平，去点他们的这个 writing 的时候，哇，我就发现他们真是丰富啊，每一个人都有他们从主那里领受的得着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家变成了一个大户人家，什么东西都有啊！神的家里面呢，应该是充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充满了话语的丰富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主讲到在生命的侍奉中我们该有的一种的情形，向着神我们要充满了心愿。所以有认识主的人讲啊，父神呢，他喜欢他的儿女到他跟前来的时候是充满了心愿。我有时候看见一些这个成年的儿女回去跟父母亲在一起相处或者度假，我就很羡慕看到这个儿子跟爸爸一起出去散步，他们两个有说有笑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神也盼望我们这样跟他有这样的生活，我们随时都可以举起手来祷告，我们里面满有心愿。刚才我们弟兄们请大家同声祷告，好像我的声音最大。我们在波特兰呢，只要一想说我们同声祷告，哇，全场的都恨不得把这个房顶掀掉啊！弟兄姊妹，你应该有这种的生活，里面要有这样的火热，因为主实在是爱我们啊！如果自己在家庭里面从来没有祷告过，你到聚会里面当然祷告不出来，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喜欢默祷，默祷接下来就什么？就散会了。其实真正进入祷告就不上会了啊，因为我们要看底下主怎么做工啊。这是主告诉我们走生命的道路啊，进入侍奉我们该有的追求。主巴不得我们到主面前来求，巴不得到他的面前来找啊，巴不得我们向他叩门。好，对不起，我讲一点点我自己的经历。我在有一些事情上面，我参加聚会和弟兄姊妹在一起生活，我就感觉主，我没有办法，我过不去，我就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比如说呢，我信主了以后，我祷告，我向主耶稣祷告很自然，但要我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祷告不出来。这是我20多岁以前啊，信主很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等我到美国来读书，在西雅图我们开始有了波饼聚会，开始有了正常的教会生活。每次波饼聚会啊，传过饼杯以后，有人就亲爱的阿巴父啊，我就羡慕的不得了。我跟主说，主啊，我也巴不得我也能够在父亲的面前这样祷告，但是我就是喊不出来，我不能装， 啊，主已经教过我，我不能再抄别人的祷告，我不能装，我必须要从心里面，我遇见他。为什么我有这个难处呢？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父亲是比较严肃的父亲，他是个军人，所以我小时候跟他有很多的矛盾，我觉得他把我当他的兵来带，所以我很痛苦。你要我叫父亲呢，是很难很难的。啊，我跟他呢很恭敬，但是保持距离的。所以我对不知不觉，我对爱我的父神呢，我也是这个样子。我喜欢跟主耶稣祷告，啊，这是我的难处。我知道这是我的难处，不是弟兄姊妹，也不是父神。我把这个祷告放在主面前，我去叩门，我去寻找。我说主，我需要父亲，我需要。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夏令会，啊，那个夏令会是两个人一个房间，啊，那夏令会不知道第几天下午，啊，就是下午那个分组交通完了以后，啊，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啊，还没有吃晚饭，我就跟我的 roommate 两个人一起在那个校园里面的散步交通，忽然之间呢，主在里面说话，你回房间去。啊，我就跟我这个同伴讲说，对不起啊，我不走了，我要回去，请你不要来。啊，我就立刻回房间去，回到房间了，把房间门锁上，圣灵感动我说你跪下来祷告，我就跪下来。一跪下来，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父亲。活化在我的面前，圣灵大大的把父亲的爱浇灌下来。保罗讲，我们在患难中要忍耐，怎么忍耐呢？因为神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下来。那天我跪在那里，我真是活在父的爱中。以后我再看见我自己肉身的父亲，我真是爱他。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这样去经历你的主？我们的主真是爱我们，他乐意启示他的自己。问题是我们怕他启示我们，我们就被他捆绑，被他约束。不是的，我们得着他，我们就得着了自己，得着了宇宙。这是我们的主教我们，他说你试试看，我们的父给的永远是上好的。这一个会追求主的人，他才真的活在主的爱中，活在父的爱中。一个活在父的爱中的人，他才能用爱去对别人。所以底下主才讲到，我们活在父的爱中，我们才知道怎么样用爱与人相处。他说你们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你。弟兄姊妹，这也是一个律。今天很多基督徒前面这个父的这一面我们不讲，我们光告诉弟兄姊妹，你要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那个是做人，那个不是做儿女。弟兄姊妹，那个是人的。所以有人讲这个叫做 golden rule， 是不是？好，今天我们在西方弟兄姊妹讲 Confucius 是消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那么今天我们信的主啊，我比孔子还好一点。啊啊，我是把我要别人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别人。不，唯有我们里面先被父的爱充满，我们在里面有一个富足的生活，我们在外面就很自然。啊，爱人就变得非常的自然。啊，弟兄姊妹，这是在侍奉中主给我们一条路，主给我们一个律。问题是我们在这些点上我们认不认真。接下来我们再读十三节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西灭王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啊，主在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在侍奉中，我们不仅进了窄门，我们要寻找这条窄路。 好，刚才已经讲到这条窄路就是生命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面它的经历就是我们的魂生命受限制，我们这个人受约束，我们遭遇许多为难的环境，我们遭遇许多的困苦，甚至有一些的逼迫，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里面与主的交通却是宽广的，我们里面与主的交通却是甜美的。主在我们面前他不隐藏他的自己，这是这一条窄路。但是今天啊，在人的路上，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呢，我相信我们不会再去啊故意的犯罪啊，我相信我们也不会再去拜偶像啊，我们也能够分辨一点什么是世界啊，我们不会把世界的东西啊搬进我们的侍奉和教会的里面来。但是今天我们看见啊，人的己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带着这些性质，若是我们不受约束不受对付的话，我们就会这条路就会走得宽。我们知道保罗他的书信里面有一封了，是写给在亚细亚的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啊，我们知道有爱主的弟兄啊，那一位啊腓利门呢，就是在哥罗西教会的长老，他是保罗亲密的同工，认识主。但是在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中间呢，他们受当时希腊文化的冲击，受社会这个潮流的冲击，他们中间呢有人喜欢听人的哲学啊。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东方有东方的哲学思想，西方也有西方的哲学思想，对不对啊？在当时的希腊社会里面呢，每个人都要追求人生啊达到满足，所以每一种的哲学思想都告诉你，你这样子认识，这样去追求，你就达到人生的满足。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也有所谓的基督教的这种的智慧的话，哲学的思想啊，把圣经呢系统化。所以有一次我到一个弟兄家，他就问我，他伯弟兄，你有没有读过基督论呢？我说圣经都是论基督的。他说那你有没有读过这个人论呢？我说圣经上面问了人是什么哈啊，他就借我几本书啊，叫我看啊，里面讲到这个基督怎样啊，人怎样。那么人呢今天演进到怎么样，同性恋是怎么样啊。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在这些点上去 touch， 而且觉得这个满足我们的理性，满足我们的思想。弟兄姊妹，这不是窄路，这不是窄路啊。还有今天呢碰到生活中间的许多的问题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有各种辅导的书籍，对不对啊？圣经里面确实也有这些榜样，有这些例子。但是今天有许多人觉得这些还不够啊，我们要来几个这个 case study 啊，就好像心理辅导的书一样啊，这些多得不得了。弟兄姊妹，当我们侍奉了，我们为了解决自己难处，我们在基督里面不去寻找，我们去找到这些东西，这条路就宽了。我们需要到主的跟前来认识主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呢，这条窄路啊是需要去找，要付代价，要追求。我个人最近和一些弟兄姊妹交通了，属灵的事是有窍的，就好像有些人练这个功夫哈，他们要运气，把这个身上的这个穴道没落打通。今天我们认识主也一样，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有很多都被仇敌霸占了，被我们自己的教育属地的观念堵住了，所以主通不过去啊。所以难怪我们读圣经呢不开窍啊，我们读来读去就是这么多了。但是我发现没有一卷书啊 我不论读多少遍，我现在读我觉得我什么都知道，反而我觉得我越熟的那一章是那一卷书啊，我每次读好像都我没有读过一样。弟兄姊妹，主太丰富了，主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每一次读，就是我读过很多遍的圣经，我再去读还是像我第一次读一样，我要细细的去追究，结果发现有我没有看见的东西。弟兄姊妹，是我们需要去找啊，属灵的事情呢，啊，是可求不可遇的。所以主在这里讲的这条生命的路啊，我们也要去找。主讲的很可惜啊，我每次读到这里我就问主说，找到的人也很少。今天在神儿女们中间找到这条路的人真的讲起来，我们不是自夸啊，我们也不敢批评，也不敢骄傲，包含我自己在内，我都没有把握说我真的找到。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找到没有，主盼望我们去找。那么今天呢，如果我们走上一点这个路，别人走不走我们就很清楚，不是别人告诉你一定要这样走你不要那样走啊。因此呢，年轻人别人越叫我不要走的我就越要走一下，再走走看，我年轻的时候就这么拧的个性。但是主告诉我们说，不，你要去找，你找到的话，我们与主之间的交通啊，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宝贵。好，接下来我们快快的交通啊，我们读第十五节到第二十节。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我们就读这里主讲到在侍奉中的危险，而且这种危险呢是隐藏的，就是假先知的危险。我们知道在使徒们的交通的里面，在他们侍奉过一段年日，特别是他们快要离开世界去到去见主之前，使徒们的交通都提到教会会面对危险的日子。那中间的第一个危险就是假冒的事情啊。今天在教会的侍奉中啊，我个人在这一方面失败受骗非常多次，我必须要清楚的和弟兄姊妹承认啊。但是主在这里教导我们呢，在侍奉中我们要做一个谨慎，要做一个会分辨的人啊。主告诉我们说，有假的先知，主用了两种的这个人都了解的情形，就他说这个假先知啊，他外面呢披着羊的皮，就看起来他像羊羔，像基督的形象，但是里面的生命呢却是狼的生命，这是一种。第二种主说用树用植物啊，他说呢这个凭着果子啊我们可以认出那个树来。我们在荆棘的里面呢不能摘葡萄，在棘藜里面也不能摘无花果树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我们需要留意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分辨。在教会的侍奉中，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呢，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侍奉和聚会啊，我们需要留意的去分辨啊。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的人是跟随理性 有的人呢是跟随情感的啊，也有的人呢是跟随经历的啊。弟兄姊妹，我们走生命的窄路啊，我们应该很简单的讲，我是跟随基督的啊。但是跟随基督啊，它有一点原则啊。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还不会分辨，在外面看起来大家都差不多啊，但是让时间让环境来把它显明出来啊。就好像呢啊，我不晓得在 Minnesota 怎样，我们在 Oregon 呢有很多果树啊，有些果树啊你看它外面的样子都差不多的，像那个梨子树啊跟苹果树，我就看起来都差不多，叶子都差不多啊，而且长得像都很像，但是啊它一开花的时候啊就不一样。苹果跟梨子开花一样的都是白花啊，你还是分不出来。但是我们院子里面有一棵是李子树啊，有苹果树还有梨子树，那苹果树开花是白花啊，那么桃子树开花呢是红花，是不是啊？那我们小时候小国文课本就讲桃花红李花白但是开花呢你还不知道它真的是不是，等到花落了果子结出来了，那我们就知道。弟兄姊妹，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是这样啊，我们对一件事情不要太快的去下判断，不要太快的去把自己主观的感觉告诉别人啊，但是我们也不要太快的把自己投身在一种的情况里面啊，我们需要做一个谨慎聪明的人啊。我占大家一点时间，我讲一个例子。我在30多岁的时候，有一对弟兄姊妹，我们是一起服侍属灵的同伴。这些弟兄姊妹在侍奉中感觉，那因为我们服侍中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常常都有各种的疾病啊，所以他们常常为病祷告啊，就有盼望有一天呢，主能够在教会里面给他恩赐医病啊。所以他们那一段日子，把所有注意力就放在这个查考医病的事情上面，光查考啊觉得还不够，就去参加各种医病的聚会。啊，有一次在我们住那个城，有一位德州的一个传道人，他有很清楚的医病的恩赐，到那个城去开神医大会。哇，这一对弟兄姊妹高兴得不得了，每天晚上都去参加啊，参加完了就想找机会接近那个年长弟兄啊跟他请教。但是这种大聚会人很多啊，而且服侍人很累，所以他的同工都把他保护得好好的，一聚会就进去了，根本碰不到人啊。但是他们还是去要求啊。那后来他们同工很好，就说啊，我们年长弟兄聚完会就要回德州，但是他在这里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定的恩赐，你们找他交通，就给他就带他们认识介绍啊。这一对弟兄真的高兴得不得了啊，聚完会了啊，他就跟那个弟兄，那个加拿大弟兄啊，他就跟他约说，我们到你家来交通啊。后来感觉到他家不够恭敬，就说我们要请你吃饭啊。他想啊，这个西方人吃饭呢，他们要至少一个高级餐馆。那时候大家都30多岁了啊，刚刚出来工作，经济都不宽裕啊。啊，他们真是很恭敬，所以去请他到一个很高级的餐馆啊，我好像是那边的那个一个 tower 上面啊，去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就跟他请教啊，是怎么医病。其实也没有什么，那个弟兄呢，他专长就是医这个长短手跟长短脚啊。你知道西方社会啊，以前的男人都是把这皮夹子放在后面的口袋啊，那皮夹子因为高度它有厚度，坐久了以后这个腿就变形了，所以很多人脚就不一样长啊，所以常常就去量一量了，然后就一病了，一祷告一拉就好了啊。所以他们是非常的盼望能够得着一点这方面的恩赐，就那天吃饭交通，那个弟兄也就跟他们讲要用信心各样的，然后 吃快要结束要吃甜点之前呢，这个弟兄忽然就抬起头来跟他们讲，主有话要我告诉你们。这一对夫妻坐在他对面的，一听啊，主有话要跟我们讲，那一定是主要给恩赐给我们了，立刻正襟危坐，非常的恭敬啊，坐在那里，他们想听他说什么话。结果这些弟兄说啊，主告诉我说，你们两个要奉献1000块钱给我，这就是主的话。他们一听啊，整个人就泄气了。啊，因为到底弟兄姊妹从得救了，他们就在一个啊好的属灵环境里面，知道一个做工的原则是从来不把自己的需要或者要求别人给什么东西的，这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他们那天就分辨出来，啊，原来这个弟兄恩赐是一回事，生命是另外一回事。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分辨，你要等到他结果子。在恩赐上面用的时候，你看好像都是好的，都是对的，但是你一拉到生活里面，一拉到实际做事情的时候，他生命自然会显出来。啊，这是我们看见在侍奉中我们要分辨的，所以我们要忍耐。年轻人呢，有的时候一看见现象，我们就急着发表我们的看法，好，我们就发表评论，我们要学习尽量少评论。一个智慧的人呢，他是仔细的看，留心的听，好好的回去祷告。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遇见有老练的弟兄姊妹，把这些情形交通给他，让他们来做一点点的判断，我们可或许得一点的经验和帮助。如果我们在这些点上从来不留意，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随风飘动，非常的容易受欺骗和引诱。我们知道在主耶稣回来之前呢，地上这种假冒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这些假冒是人看不出来的，啊，如果看得出来呢，那撒旦就不是说谎之人的父了，啊，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对付自己的肉体，我们就很容易被肉体所欺骗。啊，我们非常需要在这些点上认识。我们再往下看21节到23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觉得特别抓住我的是22节那一句话，当那日。每一个走生命窄路的人，在生命中来侍奉的人，他心里面都有一个清楚敬畏的感觉，也有一个热切的盼望，就是那一天。我们都知道那一天就是主耶稣回来，我们到审判台前交账的那一天。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活在那一天的光中，我们在地上就很容易放松。如果不活在那一天的那个爱中，我们在地上就很容易枯干。所以在这里主耶稣讲到一个侍奉的人，啊，我们不仅要留意，我们要结好的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那一天，那一天呢是我们交账决定我们能不能得赏赐，能不能进天国的。主说在那一天必有很多的人来到主面前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过道吗？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过鬼吗？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过许多异能吗？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这些，我们就觉得那边有主的同在，那边有主的祝福，是不是呢？很多神的人一定就往那里去了。但是很可能我们都选错了。所以如果生命的路在我们里面不清楚， 我们就不会拣选。生命的路在我们里面不清楚，我们也不会分辨。我们也看见了，在这里讲到这些人都是工人，每一个神的儿女们，我们一面在神的家中是做儿女，另外一面我们在神的家中是仆人，是神的工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的侍奉，我们一点的祷告，我们一点的摆上，主都纪念了。我们奉主的名，虽然我的生命是不好的，但是因为我是奉主的名，主也在那里做工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看见这些人呢，他们奉主的名呢，也印证主的名就显从他们身上显出能力了，但是主不能接受他这个人。所以工作和人分开，这是出了问题的工作。生命与工作应该是一体的，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面，一个是内容，一个是表现。什么时候把生命和工作分开？亲爱弟兄姊妹，在环境中可能人看不出来，但是将来那一日主看得出来。所以这个我想这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叫我们今天在侍奉中，我们常常彼此的提醒，常常彼此的勉励，那一天我们到主的面前，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脸上有笑容，那就是我们的满足。我想今天早晨呢，我就交通这么多，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吧？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不仅把你自己赏赐给我们做生命，并且你是最好的教师，你来教导我们关乎生命的事，你教导我们怎样分辨我们从你所得着的生命和我们自己天然的生命，你也教导我们怎样依靠你所赐的生命带给我们的感觉和引导，好叫我们来过里面属灵的生活。不仅如此，你还借着这个生命，借着你的教导，教导我们认识这条生命的窄路。主啊，愿你给我们一个心愿，不仅我们是从你那里得着的生命，并且我们愿意和弟兄姊妹一同来寻找这条生命的窄路。主啊，好叫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遵循父的旨意，走在这生命的路上。主啊，叫我们能够在肉身的生活和侍奉中，我们越过越认识你，越过越能够与你有亲近的生活，越过越能够有叫主喜悦并且叫父满足的侍奉。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这几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愿你的话语留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进入你自己有福的旨意。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